主，你是值得我们全然的献上。我们感谢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当我们来到圣殿的时候，看到外面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我们知道你是个创造的主，我们值得我们这样的全心的敬拜。就跟刚才诗歌上所唱的，你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敬祈，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这是个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你是一个唯一的观众，因为你值得我们全心的敬拜。无论是诗歌，无论是讲道，无论是听到，无论是报告，都归在神的手中，因为你就是唯一的听众。愿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每次来到圣殿的时候尊主为大。我们不是来听一场唱歌或者是听一个道，而是全心的敬拜我们的主，因为你只是配得的。也求主祝福每位愿意在主日来到你圣殿敬拜的弟兄姐妹，也求主祝福那些因为身体没办法来到这边的弟兄姐妹，与他们同在。谢谢恩主这样的恩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大家请坐。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回到这里，和舞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透过神的话语一起来敬拜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有一个非常想要的东西，但是好像时间总是来得比较慢。比如说一个在职场上一个职位的提升，小孩子学业的成长，艺术的提高，或者是体育上面取得很好的成绩，或者是教会的一个事工的发展，甚至你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这个世界的变化，总是觉得好像有点没像你所想要的那么来得快。是不是神的祝福是不是慢了一点？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为这个事情有没有抱怨过？我肯定有。那这样子抱怨久了，想得要多了以后，会慢慢会造成什么情况？那我们会失去一个耐心，甚至那我们会失去信心。我们就想自己来做主，靠我们自己的一些小聪明，或者我们就开始学习世人的一些做法。在过去的几周，我知道母堂的弟兄姐妹一起都在学习列王记。那这些列王他是怎么来的呢？是怎么开始的呢？根据摩西的立法，神是以色列民众唯一的王。当以色列民众离开了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到达了迦南这个应许之地，到了先知撒母耳的时候，他们向先知撒母耳求什么？向他们求，要他们要像四周的外邦国一样，有一个可以统领他们去征战，并使他们对国家产生一种安全感，有一种一体感的这个君王。神透过先知撒母耳警戒以色列民众，这些王将来会要你去侍候他，会要你要去遵从他。但以色列民众他们拒绝听，他们想要依靠这些王的能力，就像外邦人一样，让他们得到一些福利，比如说土地跟财产。那从这种他们求的这么一个态度上，就开始让他们否定了他们与耶和华之间的立约的关系。 那我们读到的在列王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些列王，南北两国加起来40个王，有32个王，他们都没有把以色列民众带靠近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不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那当然我们很容易，都是说很容易批评指责这些列王，就是他们的罪嘛，他们的错嘛。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是谁先求的把这些列王放在他们的位置？最后的结果是南北王国全部的覆灭，所有的以色列，当然我讲以色列是包括以色列跟犹太人，所有在一起全部被流放，成为一个外邦王的一个奴隶俘虏。所以他们所求的与他们血脉有关系的这个王国没了，但神并没有放弃他们，神一直还在眷顾他们。神的应许对剩下的渔民没有改变。那我们今天开始就稍微 转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神对这些渔民，就是他所爱的子民，在外邦人的那个王朝下，神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应许和一个另一个警戒呢？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启示录13章1-10节。我们开始做个祷告。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读进去，能够明白，能够清楚，也求主帮助孩子能讲得清楚，能讲得明白。如果孩子讲的不是神你自己原本在经中说的要所传达的信息，也求主你自己的阻拦，不让人听进去，好让我们都能够得到造就，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忠实的追随者。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启示录第13章从第1节开始。那时同站在海边的沙上，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掌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宝座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这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以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呢，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领路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如此。好，为了帮助我们有更好的从上下文来了解这段经文，那么很快的去回想一下启示录里面这个是这本书是谁写的，它是写给谁的，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写的，他这本书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所以能够帮助我们跟这段经文有更好的了解。那 看这个每一本书最好的就是从最开始跟最结尾一本书，就可以了解它可能是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启示录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神赐给他，叫他就是使徒约翰，必要将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耶稣，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啊。我，第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约翰是因为神的道为耶稣的见证被流放在拔摩岛上。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在前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拿以以弗所、士美拿、别摩加、菲亚推罗、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这是约翰写给亚细亚地区的七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本的一个书信，要他们读，要他们明白。好，最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就是在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树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除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刷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再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也要告诉我们说，耶稣还会再来，我们信徒要有盼望。好，在这个第十三章这个开始以前，那我们也很快的回味一下这个前面的几章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信息。那我前面讲了，这是写给亚细亚地区七个教会的书信，那这书信就写在第二到第三章。这书信的节后最后基本上都有这么一句话，应该都是有这么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我的都应当听。那从第四章跟第五章，约翰作为神荣耀的见证人，他看到了一个荣耀的宝座，他也看到这个宝座前有天使在敬拜，在神的手中有一个密封的书卷，没有人可以打开，只有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配得去打开这个书卷，就开始展开神的宏伟的计划。在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就一直他跟我们讲到神的主权，在这个人的历史上他的主权，神对罪恶世界的怒气和呼召我们回来悔改归向神。那第十二章就再次的提醒所有的基督徒，耶稣的门徒，也在这些特别是在这七个教会的也是所有的撒旦魔鬼没有停止攻击这些耶稣的门徒，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他们来放弃神。所以在第十二节第十二章七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在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就是天使同他的使者以龙征战，龙就同他的使者去征战。那这十二章告诉我们龙是谁呢？龙就是大蛇，也叫魔鬼撒旦。但龙他没有得胜，天上他失败了，没有在他的地方。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 就气疯疯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魔鬼在天上的征战他失败了，他要转到一个地上的征战。所以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龙就向妇人去发怒，去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边特别告诉我们，他的儿女就是那些守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七角十头，那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龙魔鬼撒旦在天上的征战他失败以后，他不甘心，他现在正站在海边等候寻找机会，要再次去迷惑跟陷害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神的子民。那这边有一个海的比喻，海在启示录里面是代表一个混乱与邪恶的地方。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海，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海是一个邪恶的地方。因为在启示录在21章一节的时候，在新天新地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好，有像那个英文有的版本，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他说世界 in which all evil is removed。这边说的是 low sea， 所以说这个海就是告诉我们是跟这个邪恶是连在一起。那在旧约里面，约伯当时向神求告的时候，约伯也曾经跟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了。所以在以色列的眼中，在当时他们对着海都是一个让人恐惧，是个邪恶的地方。好，现在龙站在海边眺望大海，他要从这个混乱跟邪恶中召唤出这个野兽来执行他的计划。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野兽有十个角七个头，在十个角上带着十个冠冕，这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个邪恶的权柄能力是很大，他们篡夺神的权柄和能力。兽有一个伪装，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伪装，他会高举自己来诋毁耶和华神。那地上的征战就开始了。那地上的征战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宝座位和大权都给了他。那可能在这方我们要稍微的去回顾一下，这个兽在圣经的另外什么地方有描述过，那就是在先知但以理，他对这个兽的描述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就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先知所当时所看到的异象跟使徒约翰的启示录里面要再次的被揭示出来。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一节这样说，巴比伦王伯沙瑟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炸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不相同。这边又是描述四个兽，他说第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而且又有一兽如熊， 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分吃多肉。”此后我又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个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主角，所剩下的用脚去践踏。告诉我们说，这兽与前面三个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出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面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又有眼，像人的眼，有什么？有口，说夸大的话。所以在但以理书中，这个四个兽是代表了四个王国，因为这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他说这四个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 对这个四个王国的身份，神学家们有很多的争论跟讨论。根据圣经中的其他的信息，那绝大多数的神学家的观点认为，前面的三个王国是巴比伦、米底亚波斯和希腊。那我们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将但以理前面的三个兽组合在一起，这个兽呢就结合了但以理书前面三个兽所有的特征，而且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说，最后一个兽是特别的可怕，有四个角，有十个角。那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它是有十个角。第四只兽，这但以理书说它吞吃压碎和践踏那些抵挡它的人，同样在启示录里面的野兽统治者也像豹子一样野蛮的去掠夺这个猎物，用它有力的爪子去碾压它的敌人，也像狮子抛号吞下它所猎手的东西。那历史上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书籍写过关于这个野兽身份的评论，而且是争论相当的激烈。有的人认为在这边所描述的是一个帝国，有的人认为它是个敌基督。但无论如何，帝国也是有他们的国王跟领袖，所以这两者是没有冲突，是应该是一起的。我们刚刚前面读到，对于使徒约翰，他的读者就是七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写的书，所以这些书信应该对当时的读者，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是很容易理解，他们应该是知道他的意思。虽然约翰在这个时候不能明说这个第四他预表的是谁，我们也知道约翰当时所处的处境，就是他被流放在保摩岛。前面我们已经读了经文，他是因为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被流放在保摩岛。因为约翰因为坚定的传扬耶稣基督的信仰，也包括他在早期教会的地位，他引起了当时的帝王，就是罗马当局高度的关注跟重视。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日益敌对，是敌对的态度，特别是当基督徒拒绝向罗马的皇帝去致敬，或者是参与这个帝国的敬拜的时候，他们更被认为是有颠覆性，也被指控是破坏传统的宗教体系。那在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到第十七章都写到了关于神愤怒的七个王。约翰特别的提到一个国，就是巴比伦，就是一个帝国。所以因此在约翰看来，但以理书的这个四个兽很可能就是包括巴比伦 波斯、希腊跟他们现在所处的处境，就是罗马帝国跟这个兽就代表了罗马帝国和皇帝。龙将这个能力、座位跟大权都交给了野兽。当撒旦在天上之战输了以后，撒旦没有放弃，他要去扶持和借助那些想要假装神的地上帝王和国这个国王他的力量，来继续的攻击耶稣的跟随者。当时的处境是，罗马皇帝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就是这个七个教会的所在之地，他授权建造很多的寺庙来什么，来纪念皇帝。当时的皇帝也常常被尊崇为我们的主和神、救世主、上帝之子。从他们罗马帝国的前面的开国皇帝之一的提比略，到后来大家很熟悉的尼禄皇帝，把每一个皇帝都认为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在主前42年，凯撒、尤尼乌斯、Julius Caesar， 他也被认为是神，他们另外皇帝叫奥古斯都，也被认为是最神圣的而最神圣的凯撒。在当时教会所在地，我们七个教会所在地叫萨迪，他们教会后来挖掘考古学墓碑的那个铭文中有发现，奥古斯都说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和大祭司。在哥林多的地区也是有同样的挖掘考古，看到尼禄被称为是全世界的主，所以帝国的崇拜非常的风行。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是否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了兽。这只野兽受了致命伤，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击败了人家那时候对帝国的崇拜。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龙，就说明说帝国也意味着要失败。一个帝国或者一个王国或者一个国王或者一个皇帝，他们的兴亡和衰败是紧紧相连的，一个的死亡会导致另外一个的死亡，就是一个国王死了会导致这个王国会受到很大的威胁，一个王国灭了，这个国王也当不了了。这其实我们看到历史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当一个帝国好像要开始灭亡的时候，似乎成为历史的时候，好像又看到另外一个帝国又被死复活了，又兴起来了。就在主前，在主后69年，在当时的罗马的两个皇帝，一个尼禄皇帝跟维斯帕先之间，他们一个年段之间他有一些内战，所以很多人认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开始要灭亡了，但是后来又死灰复燃，又恢复潜力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说，帝国好像自己又有死亡和复活这么一个现象。每个政治的实体都有起起落落，一个国家的一个帝国的强大会让人家非常的羡慕跟稀奇，也会让许多的人去寻求他的依靠，所以他们就开始吹捧跟宣扬这个兽这个帝王，并宣誓要效忠他。这不幸的人就追随这些兽，作为这个兽的追随者。然后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开始拜这个龙，又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能不去敬拜圣父圣子，而是去拜这个龙跟兽。人总是有这个倾向，喜欢去奉承有权势的人。罗马因其军事的实力受到非常大的尊敬，以致导致罗马的皇，就跟我前面讲的，都称自己是主、上帝跟救世主， 龙和帝国，他受到这些人追随者的称赞赞美，他们已经完全的远离真正的创造者跟救世主。世人的阿谀奉承更让这些统治者认为自己就是主，就是神，让这些统治他们心就开始膨胀，开始加大，所以个人崇拜达到了极致。第五节告诉我们，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我们在英文中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他说这个是 it was given， 是被给的，所以兽的口和兽的权柄都是上帝所给的。那42个月在这边比喻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与天国永恒相比它是个极短的时间。就是说魔鬼被逐出天国后在地上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如果是那撒旦的话，他不会让他的统治给这个兽只有42个月，他如果能够如愿以偿，他一定会给这个兽有一个永远的统治权。那这个兽也自己认为他会永远的统治，但他的统治是极其短暂，而且很快就要结束。那在这边说 it was given， 又给他说，与这个罗马书也非常相符。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自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所以神是最后的掌权者。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的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所以这个兽有一个很大的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口。我们刚刚说了，在第二节告诉我们，他的这个兽的口像狮子。兽的口在第五节的时候，他会说亵渎的话，说夸大的话。他亵渎上帝，诋毁上帝的名，因为他自恋跟自我的迷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兽代表了一个帝王和他的帝国，就应验了但以理的书所说的话。那但以理书在11章36节，他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欲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这兽不仅亵渎上帝的名，也亵渎上帝的帐幕。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帐幕就是代表神的居所，在新约里面，这个上帝的帐幕是与人同在，他将以神的子民在帐幕当中，在天上住神的帐幕就是代表圣徒，所以我们信徒都是神在地上的帐幕。受辱骂上帝的子民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子民属于上帝，这个兽对那些献给上帝的人感到愤怒，因为这个兽就是帝王，他需要他被统治的人有极强的控制，他要他们绝对的向他表忠心、献忠心。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就像我们第五节所说到的，我们看到兽的权柄最终是由从神而来，像我们感到很惊讶，在这边上帝会允许这个兽与圣徒征战，并且向圣徒发生征战，意味着有些圣徒会被迫害，有一些人甚至会被处死。 在启示录的十一章七节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有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中上来的兽必与他们征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在这边讲征服圣徒，其实是就意味着上帝允许兽夺去信徒的生命。信徒呢，就是因为这些兽这个狂妄自大的受害者。约翰在他书中常常讲到，圣徒可能会因为拒绝信仰妥协而失去生命。在约翰被流放在伯摩岛的时候，当时的皇帝叫图密善，图密善要求所有的人称呼他为主和神，而且当时的这个皇帝帝王将相这个帝王的崇拜，而且是被制度化，特别是地方官员，就像小亚细亚这些地方官员，他们为了依靠这个皇帝帝王的势力，他为了恶意奉承，对耶稣的追随者就进行迫害，如果不去崇拜皇帝就被打成是一个邪教。王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这边讲说王住在地上的是指不信的人，因为他们的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兽他的极权，他的权威，他迫害杀害圣徒并统治世界，导致这些不信的人来崇拜他。帝王和帝国他们所要求的就是别人的敬拜，尽管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敬拜只应该是为上帝为保留。我刚刚也讲了，在小细亚这个地区的城市，帝国的敬拜非常的流行。我们刚刚讲七个教会里面的士美拿、以弗所和别加摩，这些地方都有这个皇帝的庙宇，用来敬典皇帝的节日。他们当时每年有一次被定为是敬拜皇帝的日子，大家听清楚，他们把当地的日子叫什么 The Lord's Day， 主日。所以皇帝帝国雕像到处可见，所以好像就跟第三节我们看到，好像前帝的人都稀奇跟从了兽，好像他们是致富了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他们的感觉非常良好。那基督徒我们不能向帝王敬拜，不能崇拜帝王，因为这就是偶像崇拜。凡住在地上的，他会通过与兽的联盟，以为他们就已经找到了能为他们提供的一个永远的靠山，让我们上帝的旨意不会受挫也不会失败。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伤，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如此。那我们前面还记得，在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每个书信里面都讲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边再次的出现，所以这些信徒需要听到神的声音，需要理解，需要知道兽他将行使一个短暂的权力并统治世界，他可能会将圣徒行使他的权力，圣徒可能有的会被处死，世界可能会短暂的站在这些兽的一边。但约翰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真正的信徒都全部会为他们的信仰而献身，他呼召我们要这样做是要我们做好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他这样的劝告是要我们为这个做好准备，为监禁跟死亡可能做好准备。 那跟约翰当时自己的处境非常有关。我们知道当时约翰自己就是被囚禁在拔摩岛，他并不知道他以后会从拔摩岛出来，他唯一的所能够考虑的就是看到前面死亡的可能性，或者是被箭来执行他的死刑。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他再次信心，那个信心就在此，就是说就是现在的时候，所有的信徒当时的处境和应该做的准备，他呼召所有的圣徒要忍耐跟忠心。那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讲到四马拉教会的时候，四马拉教会已经有人为了耶稣的信仰已经被监禁甚至死亡，所以约翰再次的提醒所有的信徒要为这个做好准备。我们前面有读到说，凡在地上的，好像我们觉得是热心人很强大，他们很多人可能会误解那些被囚禁或者死亡的人是站在了历史的错误的一边。龙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边去了。在这么个短暂的时间里面，圣徒们经历了旧约中恶人所遭受的痛。然而他们这些经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邪恶，因为是他们是义，他们是跟随神。信徒并不是被呼召去用暴力来推翻政府，推翻这个地方。信徒是被呼召出来作为忠心的见证者，把最后的审判留给上帝自己。其实信徒的忍耐或者是痛苦难，会将成为他们信仰的真实性的最好的辩护，印证他们在生命册中的真实的身份。将自己的命运以防在地上的交给地上的帝王、帝国和王权或者统治者，诱惑是相当大的，因为他们可以避免痛苦死亡，甚至获得经济利益。那就是在第十三章的后面几节就会讲到，他们有给他一个商业的机会，但这样做他们就会失去在生命册上的身份。因此我们被呼召在受他们的统治的四十二个这个短暂世界里面，要坚持忍耐跟信心。在后面的启示录的第十四章里面也继续地告诉我们，我们将看到神的羔羊和羔羊和羔羊的子民将会审判这个兽和他的追随者。那在后面的第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又告诉我们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因为他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那约翰写这个启示录是在第一世纪，将近两千年过去了。那也许我们会问，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是跟许多别的国家的许多基督徒相比，我们是非常的蒙福，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敬拜的一个国家。我们可能不会因为我们的信仰被迫害，更谈不上因为我们的信仰会致死。然而很多国家的基督徒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受到迫害，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的祷告，也要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来鼓励他们。撒旦从来没有停止利用诱惑人罪性的这个机会来达到撒旦自己的目的。我们的原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常常这些欲望会导致我们会去依靠地上的势力、强大的王国、有权势的统治者来寻求保护，或者是寻求得到个人的利益、财富。历史不断的重演，在罗马这个帝国所发生的事，现在是不是还继续在发生呢？个人崇拜、 高级个人、高级统治人，是不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都到处在发生？这个强大的统治者、强大的国，是不是也要求他的公民、他的这些生存在这些地方的人，对他们有完全的效忠，来满足他们个人的欲望呢？那很多生活在这些国度、生活在这些情况下的人，也开始站边，开始排队，争取站在前世的一方，以得到他们的保护，或者是得到利益，或者得到自己所一直想要的，但是好像神一直还没给到的。罗马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国号，它叫什么 ？Pax Romana， 翻译下来就是罗马太平。那我们现在都知道，罗马帝国很强大，它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太平。有多少地上的帝王将相，也告诉我们：“我给你们和平和繁荣。”但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也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兽，它利用我们的这些原来的罪性，喜欢用这个口来干什么？干两件事：攻击，要不然就自我吹捧，是不是现在正在发生了？也许现在的口又多了一个，现在的口又多了个 social media 社会媒体。所以我就想留给三个问题，让我们大家一起的思考这段经文和我们一些生活中的应用。让我们一起的思考，我们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吗？如果我们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是要忠诚于哪一个王、哪一个统治者，或者是哪一个皇帝，或者哪一个强大的帝国？在这个充满个人高级的偶像的世界里面，忍耐跟信心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上帝，我们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世上的君王的统治是短暂的，只有你的国度